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将与您分享幸运的一家子，药罐子妈妈变成了大力士。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晏殊的诚实。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告诉您，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法弟子和家人恭祝师父过年好；黑龙江上智市法轮功学员张凤莲、刘玉梅被非法判刑；传播法轮功真相，湖北广水市陈全龙又被网判一年多；中共又有7名参与迫害的公安官员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大法弘传，福益众生，一人得法，全家受益。2023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千家万户法轮功学员和家人恭祝师父过年好。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修炼后祛病健身、道德回升，其超常体验也使目睹奇迹的家人甚至几代人感念法轮功的威德，或一起走入修炼。辽宁省丹东凤城市一家族6位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过年好。贺词中说，我们经过了得法时的喜悦、弘法的快乐、对大法坚信的考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直走到今天。我们比学比修，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多救人。华北油田一法轮功学员携18位受益于大法的亲人叩拜师父新年好。贺词中说，我们全家18口给您拜年了，盼望您能早日回中国，我们以虔诚的心万分希望能仰望师尊威仪，我们的亲人在梦里见到您，醒来后都高兴得泪流满面。宁夏银川市一法轮功学员及父母兄弟一家3代人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这位大法弟子的父母及兄弟一家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次疫情中避过灾祸受益了，特意在中国传统新年时问候师父好， 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智市法轮功学员张凤莲、刘玉梅2021年6月10号被绑架，被非法关押诬告。张凤莲2021年11月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据悉，刘玉梅被非法判刑6年。现年53岁的张凤莲是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通过反复阅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张凤莲学会事事都努力用真善忍去要求自己。在修炼前，他做事走极端，恨事不公，经常发火。修炼后变得宽容平和了，以前的腰椎间盘突出、血稠等疾病都好了，与丈夫离婚七年又和好了。2021年6月10号上午，她被上智市公安局国保绑架，并被非法刑事拘留，之后她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拘留所。刘玉梅现年61岁，原来她的娘家有五口人，母亲早逝，全家人都有糖尿病，她两个弟弟，一个36岁就走了，另一个37岁时离世。刘玉梅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糖尿病就越来越轻，最后神奇般康复了。他向民众讲述自己修炼的故事，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因此他先后五次被中共非法关押，最长一次长达三年。2021年6月10号，哈尔滨市通达街派出所温爱滨河南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刘叶红将刘玉梅非法绑架并非法抄家，还抢走了他仅有的2000多元生活费。中共公检法相关人员践踏法律，做贼心虚，法院非法判完后一直瞒着不告诉家属。家属从别的地方打听才得到消息。据悉，刘玉梅情况很惨，满口只剩一颗牙齿。希望有知情者能提供更多情况。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随州广水市法轮功学员陈全龙先生于2022年7月传播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近日被广水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正在上诉。现年61岁的陈全龙原是广水市地税局干部，1995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身心受益。修炼前，陈全龙体弱多病，患有偏头痛、肺结核、肠炎、腿风湿等多种病症。修炼近两个月，他身体上多种病症就神奇消失了。在工作中，他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廉洁自持。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过程中，陈全龙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中共迫害。2022年7月，陈全龙传播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广水市公安局两个国保带三个警察和社区的人，对陈全龙打工住所及税务局住宅进行非法搜查。2022年7月24号，广水市公安局对陈全龙实施监视居住。2022年9月15号，陈全龙被广水市检察院构陷到广水市法院。2023年中国传统新年前夕，陈全龙被广水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陈全龙正在上诉。据明慧网报道，近两年来，中共政法系统被查落马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旨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他们不仅违背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他们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关押、酷刑、诬判等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终将遭到各种形式的报应。 近期又有多名参与过迫害的公安局官员遭恶报下台。2022年12月13号，原江苏省连云港市公安局局长王永生受贿、滥用职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受贿违法所得人民币60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2022年12月，原广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副书记唐斌因严重违法被开除公职。2022年12月，原陕西省铜川市公安局局长高毅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7月，吉林省磐石市公安局副局长徐杰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1年11月，原四川省广安市公安局广安分局局长谭福川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6月，谭福川被开除党籍。2021年4月，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三圣峪派出所原教导员隋殿民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19年6月，吉林省农安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吕希谦因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因违法违纪遭查、被罚款、被判刑，这应该只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众多方式之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海外多国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过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3年癸卯兔年的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海外多国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法轮功学员们表示，在这纷乱的社会里，李洪志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原则如明灯，驱散人生路上的迷茫，让人心归正道，每个人都从内心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下面仅选取部分贺词。荷兰大法弟子一家人恭祝慈悲伟大的恩师过年好。贺词中说，跪谢恩师对我的慈悲苦度和庇佑，我会努力修去自己的各种执着，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去除惰性，多救众生，抓紧时间，紧紧跟随恩师，回归天国家园。美国纽约法拉盛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贺词中说，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弟子要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澳大利亚看中国信息技术团队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说，弟子们感恩师尊的一路看护加持，用尽言语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在癸卯新年到来之际，弟子们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谢谢师尊。此外，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新西兰、日本、韩国、蒙古、台湾、香港、印尼、新加坡、越南、爱尔兰、俄罗斯、瑞典、乌克兰、克里米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多国法轮功学员纷纷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学习师父讲的法，努力修去自己不好的执着心，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多向世人讲清真相，使众生得救， 抓紧时间，紧紧跟随恩师，回归天国家园。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53万。
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都在讲天灭中共，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认识。俗话说，民意反映天意。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老天为何要灭中共呢？首先，中共的理念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因此他敢于喊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理是中国人传统的最高信仰，无论哪个政权都不敢逆天而行，历朝历代身份最高的皇帝也都是在天理之下的天子，而共产党却不信天理，他宣传的所谓人定胜天，灌输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切得服从党，也就是一切围绕着中共统治的需要，党可以随时调整政策，过程中无论造成多么严重的人祸，党永远要说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另外，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是有道德的，具体说就是够人格才能当人，不够人格就得受罚，完全失去人格就得杀头。那么在宇宙善恶有报的根本规律作用之下，这一切都建立在重视人性、重视道德这种定义方式的基础上，是顺天理的。但是共产党对人类的定义是源于进化论的假说，认为人是高级动物，所以就出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中共占天斗地的斗争哲学。回头看看中共篡权后的70多年来，发动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包括土改、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包括当今在疫情中的极端政策，就是基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而实施的。在与天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和传统，在与地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中国自然和生态环境，而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中共频频向百姓挥舞屠刀，在历次运动中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特别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再加上多年来中共用假、恶、报来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将中国的社会道德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这一切都注定了天灭中共的最终结局。那么天灭中共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共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自然也就要清理所有参与中共各个组织的成员。2004年11月，其书《九评共产党》问世，直接指明了共产党的本质、历史，对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危害。此书的广泛传阅，帮助大量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而且这么多年来，法 法轮功学员风里雨里，酷暑寒冬，到街头巷尾告知人们真相，这一切都是上天在乱世中慈悲挽救的展现。而天灭中共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兑现中的巨大天象。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上天清理中共的速度就一直在加快，尤其是2022年年底，在中共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开放后，疫情海啸就地掀起，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同路人。在疫情中丧生的人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和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李洪志大师还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神佛的慈悲是宏大的，但是与威严同在，所以不承认天理、自居于天理之上的共产党一定会被上天所淘汰，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希望所有曾经被共产党迷惑的人，曾经为了利益和权力而加入他、配合他、为他站台的人们，能够及时主动脱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当陪葬，从而在瘟疫过后能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上天为何灭中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与您分享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赫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公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平，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 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城里，一位女士原本是个疾病缠身的药罐子，在一次看似偶然的经历后，她变得无病一身轻，而她的儿女也都学业有成，全家人福星高照。今天的修炼故事是幸运的一家子，药罐子妈妈变成了大力士。
就叫我心云吧，我今年29岁了。1992年春天，我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边陲小城。刚出生的时候，妈妈说我白净可爱，我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然而同时，却也让体质虚弱的妈妈落下了很多产后病。头疼感冒是家常便饭， 还有风湿、胃痉挛、胆囊炎等多种疾病。自我记事开始，母亲就常年与药为伴，家中的各式药品有一大抽屉。为了治病，熬中药、喝汤药，甚至抓蛇和蛤蚧泡药酒喝，母亲成了街坊邻里眼中有名的药罐子。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全家人就靠他的那点微薄收入糊口。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家中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1996年入夏后的一个傍晚，母亲陪我在院子里玩，这时邻居大爷大娘提着一个很大的老式录音机从我家门前经过，母亲就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告诉母亲刚刚从练功点回来，他们说他们练的这个功法特别好，是真正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不仅能祛病健身，还可以使人返本归真。说罢他们就邀请母亲去他们家看交工录像带，母亲一开始委婉地推辞了，但是邻居走后我却一直嚷着要去，不去就满地打滚哭闹。没办法，母亲随后就带我去了邻居大爷家。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当时幼小的我为什么要那样，后来明白了，可能这就是缘分吧。邻居很热情地教母亲学练了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练完之后母亲觉得身体特别舒服，以往因为风湿病后背总疼，但她在练完第一套功法就感觉后背不疼了，还全身轻松。有了第一次神奇的体验，此后母亲就天天带我去邻居家学功，学会五套动作之后又得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于是母亲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之后母亲的身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把所有的药都扔了，整个装药的抽屉空了，可她却完全康复了，人变得红光满面，气色特别好。修炼法轮功不仅让饱受疾病摧残的母亲恢复了健康，也为家里省了一大笔医药费，母亲心情舒畅，人也有劲儿了，以前根本干不了任何重活，现在他的力气变得大了很多，为了贴补家用，他还翻地种菜，骑个自行车驮着几十斤的菜篮子出去卖菜。母亲从以前的药罐子变成了一个大力士了，家人朋友都啧啧称奇。市场里，很多商贩都用调过的秤卖东西，可母亲在市场上卖菜，从不缺斤少两，甚至每次还都多给顾客一些。那时市场附近有一个流浪汉，常年以捡垃圾为食，市场附近的人都叫他大傻子。我见他总是捡垃圾很可怜，所以每次陪妈妈来卖菜，我都会管妈妈要5毛钱买两个热乎乎的馒头送给他。时间久了，市场周围的那些老百姓都知道我给大傻子买馒头的事，都夸我说这么小的孩子就真懂事，这么善良。我去公园玩蹦床，老板多找给我10块钱，我发现之后就还给他。过年时去集市买春联，回家之后发现老板多给我装了一张，就马上让爸爸陪着我顶着39寒冬的冷风去了3公里地外，把多的一张春联还给了老板。因为我跟母亲一块修炼法轮功的，所以从小就知道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上学之后，我看到地上有香蕉皮，我就跑过去捡起来放进垃圾桶，生怕同学不小心踩到而摔跟头。同学有不会的作业来问我，我会耐心地教会他。班里有一个同学，父母都是残疾人，家庭条件很困难，我就号召大家给他捐衣服和书包等学习用品。我一直和同学相处得很和睦，而且修炼令我增长智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我在唱歌、舞蹈和朗诵等方面都颇具天赋，经常获得学校的各类荣誉，这样很多同学都喜欢我，愿意和我玩。我很庆幸 从小就让真、善、忍三个字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奠定了我的品德基础，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好坏，什么是善恶。突然有一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气氛紧张了起来。我那时虽然还小，仍然是个小学生，但是也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因为妈妈和姥姥都修炼，所以派出所、居委会的人不断地来我家，还把妈妈和姥姥叫去签什么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不然就抓走，关进劳教所或监狱。对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是最知情的，所以当我看到大法师父和大法被污蔑，看到身边的同学被中共的谎言蒙蔽，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就把我母亲修炼大法受益的事告诉我的同学。上了初中、高中之后，我能跟同学更深入细致地讲大法的真相，因为同学都了解我，所以他们大都能接受。很多同学也了解了中共干的坏事，退出了少先队和共青团。高考结束，我以一本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大学的三位室友和我非常投缘，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后来都知道了大法好，支持我学法修炼，这样我在寝室里可以自由地学法、练功、打坐。在大学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南方一个城市的广播电台实习，并顺利通过了实习期，取得了工作机会。作为一个非广电科班出身的人，进入一个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的广播电台工作，这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而且在北方人眼里，能进入媒体工作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在身边很多同学都为毕业后的生计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同学们都羡慕并且惊诧于我的好运，但是我深知这是师父和大法赐予我的福分。上班后，我善待身边的人，兢兢业业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单位领导、同事的认可，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我有一位高中就认识的朋友李元，大学四年，我们俩在同一个城市就读，多年的相处可谓情同姐妹。李元的命运颇为坎坷，从小体质不好，经常生病，家境贫寒，而且就读于一个不知名的大学，毕业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好不容易在一个电器城找到了一份后勤工作，辛苦不说，薪水还特别少。我在南方稳定后，百般失意的李元就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打算在这边闯闯看。在他找工作期间，我无条件地给他提供食宿，给予他温暖和关爱。我告诉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李元见证过修炼大法后在我身上发生的很多神奇事，他还发现体弱多病的他只要在我身边住一段时间，身体就会变得好一些，因此他非常相信大法的威力，也逐渐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而李元来我这没多久，他就找到了工作，虽然初来乍到，薪水不高，但他很知足。一年之后，凭借自身的努力，他又跳槽到了一个收入高于之前的公司，又过了一年，又跳到了一家年薪十几万的甲方公司。后来，我和他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也经常和我一起学法练功。随着身体的不断改善，李元再也不像之前一样病殃殃了，以前不舒服的症状也渐渐消失了，人也变得乐观积极了。我的工作收入在同龄人中属于高的，每月结余下来的钱贴补家里，让收入不多的父母免去了很多后顾之忧。但是我家的幸运不仅如此，我还有个小我六岁的弟弟，如今也已经23岁了。弟弟从小就会背李洪志师父写的《论语》和《红音》中的一些诗词，上学后弟弟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常年位居全年级第一名。弟弟学习从来不用大人操心，也从不补课， 给父母节省了很多教育支出。而且弟弟道德素养高，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在学校从不与人争吵，谦虚有涵养，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品学兼优。高考时，弟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内排名前十的一所重点大学的双一流专业。现在我家是经常被人羡慕的一家子，我的父母经常被外人夸，说他们有福气，养育了一对好儿女。其实我们姐弟只是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事而已。每次认识的街坊朋友夸我有出息，我都会真诚地告诉他们，这都是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带来的福报。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太平宰相晏殊的故事。晏殊小时候就诚实正直，并且聪明过人，七岁能作文，14岁时被江南安抚使张之白当作神童推荐给宋真宗赵恒。公元1005年，晏殊来到京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3100多名举人同时入殿参加考试。晏殊本可以直接由皇上面试，但他执意要参加科举会考。他认为只有会考所反映出的成绩才算是自己的真实才学。主考官同意了晏殊的要求，决定让他同其他举人一起会考。在考场上，晏殊非常的沉着冷静，卷子答得又快又好，受到了宋真宗的赞许，赏他同进士出身的称号。第二天又参加复试，题目是诗赋论。晏殊看见题目，发现考题是自己曾经练习写过的，于是他向主考官说，考官大人，这个题目我曾经练习写过，请另外出一个题目给我做吧。主考官不以为然，以为晏殊多事，就说，做过的题目也不要紧，你写出来，如果做得好，也可录取。再说，另外换个题目，万一做不好，就要落地，你要三思而行。晏殊似乎已经深思熟虑了，他说，不换题目，即使考中了，也不是我的真才实学。换了做不好，说明我学问还不够，我不会有一句怨言的。考官听了，同意给晏殊另外出一个题目。晏殊拿到新题目以后，反复看了看，思考了一会儿，就拿起笔来一气呵成。考官惊呆了，觉得此人文思敏捷，真乃奇才。晏殊诚信为本，要求重新出题，而且真真实实地考出了自己的水平，受到人们的敬重，不仅在考生中传开，也传到了宋真宗那里。宋真宗马上召见了晏殊，称赞说，你不仅有真才实学， 更重要的是具有诚实不欺的好品质。晏殊遇上自己熟悉的考题，原本可以轻松答出，在3000多举人中一举成名，却请求另给题目，是晏殊傻吗？不，因为他诚实，更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真才实学。宋真宗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特别喜欢他，并破格任用为翰林。晏殊初出茅庐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宋真宗要为太子挑选老师，但不叫大臣推荐，自己直接点名要晏殊担任。大臣们很惊讶，宋真宗说，我听说晏殊常闭门读书，不参加各种宴会，这是一个忠厚谨慎的人，放在太子身边最合适。晏殊拜见皇帝谢恩时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游玩，不愿参加宴会，因为我家贫穷办不到，我要是有钱也是会去的。宋真宗见晏殊如此肯讲实话，对他特别赞赏，更加信任他，眷宠日深。晏殊以难能可贵的坦率诚实品格，在皇帝和群臣面前树立了信誉。宋仁宗赵祯登位后，晏殊得以大用，官至宰相。晏殊做了宰相，也没有娇柔造作，很得百姓拥戴。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他唯贤是举，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晏殊诚恳地对待每一位学子。有一次，晏殊路过扬州，在城里走累了，就与随从进大明寺休息。晏殊进了庙里，看见墙上写了好些题诗，他挺感兴趣，就找把椅子坐下，然后让随从给他念墙上的诗，可不许念出题诗人的名字和身份。晏殊听了会儿，觉得有一首诗写得挺不错，就问道，是哪位写的？随从说叫王琦，晏殊就叫人去找这个王琦。王琦被找来了，拜见了晏殊，晏殊跟他一聊挺谈得来，就高兴地请他吃饭。两人吃完饭一起到后花园去散步，这会儿正是晚春时候，满地都是落花，一阵小风吹过，花瓣一团团地随风飘舞，好看极了。晏殊看了，猛地触动了自己的心事，不由得对王琦说，王先生，我没想出个好句子，就写在墙上，再琢磨下句，可有个句子我想了好几年，也没琢磨出个好下句。王琦连忙问道，请大人说说是个什么句子。晏殊就念了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王琦听了马上就说，您干嘛不对似曾相识燕归来。这话的意思是说，天气转暖，燕子从南方飞回来，这些燕子好像去年见过面。晏殊一听拍手叫好，连声说，妙妙，太妙了。晏殊对这两句非常喜欢，他写过一首词《浣溪沙》， 里面就用上了这幅联语：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对王琦很赞赏，回到京都后向宋仁宗推荐，得到宋仁宗的认可，就调王琦入京城。王琦先任馆阁校勘，后又担任许多其他重要的职务。晏殊在北宋文坛赫赫有名，这和他的诚实才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我们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